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1月9号，世界的注意力暂时从委内瑞拉转向了伊朗。伊朗正在发生的抗议浪潮，今天得到的消息啊，是已经蔓延到了伊朗的31个省。伊朗就31个省，其实呢就是全国鼎沸了。1979年以来，伊朗的神权政府虽然经历过多次民众的抗议，但是这一次的惊涛骇浪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德黑兰等大城市，抗议人群的目标已经直接指向政府，指向了军方和革命卫队的大楼，直接就是奔着瘫痪政府去的。伊朗的最高领袖86岁的哈梅内伊1月9号在电视上也露面了，发表了讲话，又故伎重施啊，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把这次骚乱归结为是受西方反动势力煽动的破坏国家稳定的行为，要求伊朗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敌人。不过这次伊朗人民已经展现出了广泛的共识，我们确实需要团结，但是敌人就是你。伊朗目前正站在类似于中国1989年六四的关头，民众抗议遍地开花，但是缺少有力的领导来整合反对派的力量，所以抗议现在还不能够转化为直接接管国家的行动，但是它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消磨当局的控制力，在过程当中去寻找政治出路。所以未来几个月可能发生的剧本啊，我估计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学生、商人、劳工阶层和市民，他们各自推举出自己群体的代表，然后再达成一个更加广泛的联盟。第二呢，就是哈梅内伊自己主动下台，把权力交给总统啊，伊朗当局对社会做出有限的妥协，暂时先把局势给平息下来。第三种剧本就是军警倒戈和反对派联合，某一些城市和省份脱离德黑兰的控制，内战的节奏抬头。第四种剧本呢，也是比较可能的，就是流亡国外的巴列维王朝的前王储里萨巴列维回国，作为一面旗帜团结各方力量。不过巴列维回国的前提是他的人身安全得得到保障，他不能够一下飞机就被抓了就被杀了，所以得有至少一些伊朗的军警不再执行政府的命令。第五种剧本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哈梅内伊吃了秤砣铁了心，零妥协啊，就是要学邓小平第二，而伊朗的军警也有1989年时候中共军队的执行力，从而就开枪大开杀戒，人民血流成河，把这次起义残酷的给镇压下去。但是在这五种剧本当中，我认为这一种反而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我们回顾历史啊，其实你会发现1989年时候中共军队的服从性也没有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强。当时驻扎在保定啊，中共的王牌军有万岁军之称的第38集团军，他的军长徐勤先就带头抗命，拒绝执行戒严令。在六四之后他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我们回到当时的情景当中，徐勤先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啊，是不是说他就是个人品格特别的高尚，一个人豁出去了，不管别人怎么想，他就是要坚守内心的良知呢？确实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徐勤先将军他的道德品质是高于其他人的，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个绝对的孤勇者呢？其实也不是，他是在事先得知了解放军内部有抵制戒严的声音以后他才豁出去的。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自己添一份力啊，抵制一方的意见更加坚决的话，那这个戒严令是在尚可以挽回的范围之内的。徐勤先和当时的国防部长秦基伟通过电话，秦基伟给他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说的是你自己看着办。在戒严令发出之前，解放军有七位开国上将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武力清场。这七个人是宋时轮、叶飞、萧克、张爱萍、陈再道、杨德志和李聚奎。徐勤先是抵制戒严令当中行动最果决的一个，但是呢他也仍然是了解到了军队当中有这样一种氛围，他才敢这么做的。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其实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1989年中共不是这样，委内瑞拉不是这样，伊朗也不可能是这样。这个伊朗统治集团它的内部矛盾的激烈程度比起委内瑞拉很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哈梅内伊要当邓小平第二啊，我觉得他还未必有这个实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精确打击能够如此成功，你就可以看出来伊朗的机要部门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叛徒啊，充当美国和以色列的线人。比如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4年的行动炸死了哈马斯的总书记哈尼亚，以色列特工提前两个月就把炸弹放在了哈尼亚所入住的德黑兰的那个宾馆里面，就藏在他房间里面。 显然，以色列人是得到了精准的情报，掌握了哈尼亚的行程安排。那这个情报只能是来自于伊朗内部，是伊朗情报部门的线人所提供的。还有2025年6月份开始，以色列对伊朗的一系列空袭，精准打击，事先也是掌握了伊朗防空体系的位置，以及那些核科学家的精确坐标，都是来自于伊朗内部的线人爆料。那这明确就是伊朗政权内部他的那个派系斗争已经相当白热化了。一些派系所奉行的策略就是我干不掉你啊，或者风险比较大，那以色列人有办法，美国人有办法呀，我让以色列人干掉你，就泄露情报借刀杀人。那这个内部都已经斗到这种程度，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有些人会不会执行哈梅内伊的镇压命令就很难说了。所以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如一波波海浪撞向岩石一样，前一波海浪虽然在岩石面前撞得粉身碎骨，但是岩石啊也不是啥事都没有，后面海浪再来，那岩石还会继续受到冲击。从2025年底开始的这个抗议发展到今天，真的是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我预计2026年伊朗变天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了，已经超过 50% 的概率了，只是以何种形式变天的问题。伊朗这个神权政府如果不做任何政治妥协，只靠血腥镇压想要收场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虽然今天打的比方是伊朗站到了六四的边缘，好像哈梅内伊还可以选择像邓小平当年屠城那样的行动，但其实伊朗当局可用的资源比八九年时的中共要少得多。伊朗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改革的红利可以释放了，不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可以把人们对政治的不满转化为挣钱的冲动。伊朗目前的出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它必须得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资源得合理分配啊，得以民生优先，不能够以什么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反美优先，而且呢得恢复石油的出口，融入到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去。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变革，必须得换掉德黑兰的那帮人，不做国家道路的根本切换，小修小补的所谓改革是做不到的了。那这一点呢目前已经非常清晰。那经过这么多次连续的抗争，伊朗民众也终于真的站到了接近成功的门槛上。好，上面是讲了一些乐观面，接下来再说说困难。我们现在了解情况有一大障碍，就是伊朗当局全面封网，也切断了电话通信，往伊朗国内打电话也非常困难，所以大媒体的记者非常难接近一线，就不太清楚街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呢，是民众拍下来再通过各种渠道辗转流传出来的，看起来呢是民众群情激愤，很激动人心，但是我认为 X 上的很多评论呢还是过于乐观了。伊朗能不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完成转型，我们看的不是街头民众有多高的热情，而是要看在抗议者内部能不能产生一个成熟的反对派联盟，还得能够推举出这么一个人，得到跨阶层的认可，他能够扛起大旗，这个神权政府内部才会发生大规模的倒戈啊，然后呢才能够有国际力量的广泛介入，局势才能够稳定下来。伊朗的情况呢，其实不太像拉美，因为拉美就是美国的后院，美国自己完全可以大包大揽，承担起费力者的角色，他认可的人选，这个地区没人能够质疑。而中东的局势呢，就复杂多了。伊朗是中东大国，有9000多万人口，谁掌权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所以这个新政权能得到广泛认可，对于稳定地区局势就非常重要。首先是伊朗要避免陷入叙利亚式的内战，这一点我倒不是很担心，因为伊朗的民族构成和叙利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是人口主体，占到了 70% 以上，阿萨德家族所属的是什叶派穆斯林，是少数民族，只占到了人口的 10% 出头，所以在叙利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有点像在中国的满清统治汉人一样。那么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体制里面的人民族认同渐渐就会超过对政权的服从。阿萨德是对抗议采取零妥协的态度，下令军队对人民残酷镇压，那么有一些军人残酷场景见得多了，就不愿意对同胞下手，于是逃兵就越来越多，他们带走了武器，所以随着这个镇压的进行，以民族划界的这个反抗派武装也就出现了。而伊朗这边的三大民族是波斯族、 阿塞拜疆族和库尔德族，主体是波斯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60% 至 66%， 就是差不多六成到三分之二这么多。阿塞拜疆是第二大民族，占到了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库尔德人是少数民族，只占 7% 到 10% 的人口。另外还有一些山区部落，比如比鲁支人、鲁尔人，还有一些分散的人口，比如阿拉伯人。但是前三大族，波斯、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人，加起来占到了总人口的 90% 以上，其他民族基本上没有政治影响力。大家看伊朗那个人口数字啊，它很怪，就是这个民族成分的上下限波动很大。波斯人少的估计啊，只有人口的不到 60%， 多的估计是超过三分之二。那是由于在伊朗民族是个很混乱的概念。你父母是阿塞拜疆人，可是你出生在德黑兰，按照你的母语呢，你应该算阿塞拜疆族，但是你的自我认同很可能又是波斯人，所以这个人就可以同时被划为两个民族。在伊朗更多强调的不是民族认同，而是什叶派的信仰纽带，所以伊朗不像叙利亚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人的国家。有很多人说伊朗掌权的那个教士阶层是阿塞拜疆族啊，这一点和叙利亚很像，也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其实这不是实情啊。在伊朗的教士阶层里面呢，只能说阿塞拜疆族所占的比例比较高，比他在人口中的比例要高。如果阿塞拜疆族在伊朗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两成，那么在教士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就是三到四成啊，也就是如此而已。而且呢，这也不是民族血统所带来的优势，不是说因为你是阿塞拜疆人，所以在选拔教士的时候你就比别的民族优先，它主要是文化习俗带来的。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份，家庭是习惯培养孩子进入宗教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上升通道，而波斯人的习惯是经商啊，以及充当行政官僚。这种情况更加像是中国的南北地域风俗之分啊。东北人呢是更加喜欢孩子进体制内，而南方广东一带的人则是更加喜欢经商，它是像这种差别。在伊朗统治阶层更加强调的是对什叶派信仰的认同，不是以民族划界。而在伊斯兰国家造成内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千年恩怨。在伊朗境内的逊尼派人口主要就是库尔德人，再加上俾路支人一些少数民族，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不到 10%， 是绝对少数，所以他们要乱呢也起不了大乱啊。库尔德人所聚居的西部山区省份是有可能趁着全境的大乱，然后他们趁机脱离出去，但是仅仅靠这些少数民族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内战，像叙利亚内战那样啊，可能性不大。所以伊朗爆发全域失控内战的风险其实要小于叙利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伊朗的反抗民众能不能推出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领袖这个事情上来，是有种子选手的。目前看最有潜力的人选就是流亡海外的前巴列维王朝的王储里萨巴列维，但是呢，局势也就卡在这儿。巴列维王子要回国，必须要有一支力量保卫他的安全。那请问谁能够充当这支介入伊朗国内局势的力量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支占领军护送巴列维王子回国，在伊朗某处登陆，然后把大旗一竖，说国王归来，王室在此，军民尔等速来归附，那这个事儿就容易了。但问题是这支占领军谁来出呢？难处不在实施上，以色列可以出人，美国可以出运输力量，这都能够做得到。但关键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出面啊，扮演护送者的角色，容易勾起这个宗教和民族上更加复杂的矛盾。啊，你这个国王是在美国人刺刀的护送之下回来继位的啊，那国内的反对派也不会认账。所以最好呢就是什叶派穆斯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啊，比如王子先去伊拉克的巴士拉啊，那里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重镇，离伊朗又很近。王子先站到国境边上，视情况进展如何，然后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再联合起来护送王子归国，继承大统啊，在伊朗恢复君主立宪制。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会不会有类似的方案。在君主立宪制下，君主只是象征性的元首，是凝聚国家共识的一个符号。关键是有这样一面旗帜啊，大家可以团结起来实行民主政体，先稳定住局势，然后再让国家顺利转型。哎呀，分析伊朗的局势到这儿，我自己也挺有感慨的啊。我作为一个政论博主，也真是操碎了心，为中国人民操碎了心，现在还得为伊朗人民操碎了心，但终究呢，还是为中国人民操心。伊朗如果在2026年跨过了8964那道坎儿， 那对中国确实是有强烈示范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朗它虽然不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它的统治阶层非常有意识地模仿共产党的经验。从霍梅尼时代起，它那个教士阶层的建立啊，就模仿了苏联的建党经验。对民众的统治手段也是高度吸取了中共的经验，像目前他全国断网啊，启动国内的局域网，这个技术力量直接就是来自于华为的。他在宣传上也全方位的拷贝中共，挨揍以后就拐弯抹角的找补，宣传为胜利啊。所以伊朗也发展出了一套营学，国内有矛盾的时候，要不然就是甩锅给私人企业啊，制造内部对立，都是这伙奸商给闹的；要不然呢，就是甩锅给外国，说是美帝阴谋，也是内宣外宣一起上，高度模仿中共。所以神权政府的失败，它本身也是中共经验的失败，也意味着民众是有办法对抗这些专制统治技术的，所以对中国人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伊朗神权政府的垮台对中国人民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垮台以后社会如何转型，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最有参照的一个经验。伊朗经历了神权政府47年的统治，也是社会上成型的反对力量早就被打散了。那么在缺少成熟反对派的情况下，如何转型呢？我们现在就看伊朗人民的了。目前看伊朗最成熟的可用的政治资源就是前朝嘛，就是巴列维王朝，而中国最可用的资源就是中华民国。如果伊朗这个举起了巴列维王朝的这面大旗成功的话，那中国人民也可以试试回归中华民国这面大旗是不是可用。巴列维王储流亡海外，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只要王气尚存，道统不绝，社会的转型就能够流很少的血。接下来说点悬的啊，本来这个话题应该放在文昭思绪飞扬那个开脑洞的频道，但这不都赤马红羊节了吗？玄学和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近，既然中国那边都已经够魔幻了，我这儿加点玄幻的啊，应该也就不过分了，大家也就听一听是不是有道理。已故的台湾中医师也是预测家倪海厦先生曾经有一个预言，他是在解中华民国国旗图案的时候提出这番分析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构图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吗？青天白日在左上角，而以中国地图传统的视角呢是面南的，所以左上为东南。因此倪海厦先生解读这个象的时候说，中华民国气数在东南，而现在台湾确实是在东南，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东南呢，还应该包括江浙福建这些省份。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既不激进谋求独立，但是也不想光复大陆，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但是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分析过啊，从地理安全的角度来讲，仅仅满足于台湾一个岛，台湾人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其实是不行的。最好的情况呢，是拥有海峡对岸的一片土地作为飞地和缓冲区，要把台湾海峡变成自己的内海，如此才能够确保安全。就如同英国，对他来讲最安全的方案是占领法国沿海的一部分，把英吉利海峡变成自己的内海。那历史呢，确实英国为这个事儿努力了好几百年，就包括了英法百年战争。但是随着法国的强大，1558年英国失去了在法国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那这样的话，不管是拿破仑还是后来的希特勒，只要兵临英吉利海峡，英国就完全暴露在了被入侵的风险之下。但是好在英国自己足够大，有二十几万平方公里，又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而西欧又长时间一盘散沙，很难深层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军事实体，所以想要入侵英国的难度很高。但是台湾就没有这么好命了，只靠一个36000平方公里的孤岛，台湾人想困守孤岛求得长久的安全其实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所以台湾未来的安全出路在两条，第一是加入一个有力的地区安全体系，就是美台日同盟，但是美国和日本能够提供多强的安全保障是视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而定的。第二条路就是求人不如求己，待天下有变啊，比如中国大陆发生了像伊朗那样的变动，台湾主动接管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这些地方，不用光复整个中国，目标是控制对岸，把整个海峡变成安全区域，这样就有进有退，就有足够宽阔的战略空间了，从而也就应验了倪海厦先生生前关于中华民国运在东南的预言，甚至还都南京，在原总统府再竖起青天白日旗。 说起来中华民国也真是命运多舛，辛亥革命以后，首先是在南京建立起临时政府，然后南北合议迁都北平，1925年又是先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通过北伐，1927年还都南京，结果仅仅过了十年，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又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1946年好不容易啊，这个抗战结束，还都南京，这是第二次还都，又遇上了内战。1949年国民政府又迁往台北，不知道历史能不能给第三次机会还都南京。那这是谈到伊朗巨变，顺便思绪飞扬的发挥，如果伊朗可以以巴列维王朝作为转型的资源，那么中国未来也可以以中华民国作为转型的资源。台湾现在由于中共的持续威胁啊，普遍有抗中情绪啊，据统意识很强，连带着也抗拒中国的一切。这些问题在我这儿其实都算是次要的啊，关键是要保住台湾人现在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位的。但是我希望当历史的机遇降临的时候，台湾从政府到民间能够意识到这是机会，抓住它。中共那边强大了，对台湾是威胁，中国贫穷和动荡对台湾也不安全啊！那边难民如果真的像利比亚难民一样一船一船的过来，也能把台湾烦到受不了。原因无他，就是台湾小又离中国近，地理环境永远是国家的底层代码，这是我说了很多次的，它也决定了国家的选择，决定了机会从哪儿去寻找。伊朗的变天，它又是从俄乌战争以后世界上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今天没时间细说，咱们先开个头啊，以后找时间再细说，就是伊朗的变天有助于从源头上铲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土壤。那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源头是啥呢？啊，说简单点，就是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带头大哥带领啊整个伊斯兰世界完成现代转型，就搞得特别碎片化，一地鸡毛。那极端团体呢就有生存的空间了，他就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那这个带头大哥曾经有吗？是有的啊，在20世纪初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台湾那边翻译成鄂图曼，但是呢他自己确实也不太争气，在一战之后被打残了，那伊斯兰世界就没有了共主，就群龙无首。二战之后啊，独立出来的埃及本来很有希望成为带头大哥，但是在中东战争当中他又被以色列打得颜面扫地，所以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他就想扮演这个带头大哥，但是呢他实力又不够，就尽搞些歪门邪道啊，就成了恐怖组织极端势力的一个总后台。那么把这个神权政府拿掉之后，一个9000多万人口的中东大国成为一个温和的可以和世界正常打交道的政权，那么就会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稳压器，那对于铲除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土壤就功莫大焉。那希望2026年这一步能够实现。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